案第二十一案，请各位委员看补充资料第四十四页。本案是合益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用于糖尿病足部伤口溃疡药品 Respisone 之局部消毒品污染。那本案药品的适应症是糖尿病足伤口溃疡，现行的健保支付价是9795元一支。那现行的药品给付规定，请参看。那本案药品在12年4月第61次药物供应会议的结论摘要是：本案药品是因为经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确定在我国卫福期间第一个核准上市药品，用于治疗糖尿病足伤口溃疡，具临床价值，属于健保支付标准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17-1条新药，所以同意健保支付价以市场交易价每天每条9800元的价。那附带建议是，请厂商于本案药品纳入健保给付后2年，提交本药品与美国 FDA 核准的临床试验及其他实证医学与传统伤口药物之临床效应比较。那经2014年第一批调整支付价格，现行的健保支付价是9715元。那厂商提交的疗效评估报告是包含多种研究类型，但是没有提供供会议建议的美国 FDA 核准临床实验数据与传统伤口照顾，比如说高压氧治疗的临床效应比较报告，但是有简附2024年发表的枢纽试验延伸研究和2025年发表的真实世界世代研究。那在枢纽试验延伸研究中，主要疗效指标是在各次群体显示本品治疗期间伤口达完全愈合比例与整体病人的分析结果一致。那在真实世界世代研究中，比较接受本案药品病人与传统敷药病人后续伤口完全愈合的差异。那本品治疗伤口达完全愈合比例显著高于辅助性治疗的使用者，那整体伤口愈合完全愈合的比例也比较高，而且花费的治疗时间也比较少。那厂商在2014年的1月21日来函表示说，已经取得美国多项伤口适应症并成功上市，所以提前终止了美国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所以他针对协议届期的前6个月所需提交的资料，建议删除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报告。那请看下一页。那我们CB 的 FDA 报告摘要如下：以枢纽试验延伸研究结果作为疗效再评估之用，有2项议题需要考量。第一个是该研究之组间受试者特性不平衡，而且部分干扰因此未校正。第二点是两组受试者屡次要疗效指标皆未呈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那在台湾单中心回溯性观察性研究有几项研究显示，比如说未说明病人如何主动退出研究，以及也没有说明校正两组是哪些基础特征。那现行本案药品的收载情形是2012年的医定金额是107800元，2013年是519400元。那在国际药价的部分，目前10国是都没有查询到药价的。那健保署的意见是建议继续纳入健保支付品项，并续签药品给付协议，考量本药品是以17-1条的国产首发新药纳入健保支付，所以建议以现行的健保支付价每支9795元继续给付，并续签药品给付协议。那第161次药品供应会议的结论是，请厂商在协议届期前6个月提供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及其他实验与医学报告，但厂商诉求与原供应的结论不同，所以提会讨论。第一个方案是以前次会议的记录内容，请厂商提供上述报告外，另外加上各国家上市资料或计划书及本药品国内外自备市场的实际使用状况与价格资讯。那方案是依厂商建议删除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然后提供方案提供的其他资料。以上报告。
好，谢谢。先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案子是他申请的时候是台湾首发新药，对，没有国际的试验。那这个案子，我们请王医师帮我做。OK。
好，主席各位哈。这个其实因为是首发新药，所以单价是很高的。再重复一下，他健保目前给付的标准哈。在申请的时候呢，就有2科医师可以使用，一个是整形外科，一个是皮肤科。但糖尿病的专科医师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药物，所以是外科使用。那一年呢，只能申请一次。 那一次两支文献，那它是 Wake 的 Grade 1 Grade 2， 是很轻的一个糖尿病服务名片。那我去查证最近2025年6月11号在国内的报告里面，它的确是目前获得了美国、中国大陆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药证，那目前在印尼跟越南还有菲律宾陆陆续续有上市的实证。不过在刚刚所念的报告里面提到，可能未来还有第二次的一个报告时间，所以依照今天的内容就对我们做报告。那到目前厂商提供的疗效资料其实并没有完全符合原来协议的实证标准，所以厂商呢应该要提交你的试验延长研究台湾单中心观察资料。那所以下面几点，第一个，目前 FDA 虽然是核准了，但事实上厂商应该在纳入健保后两年之内提供他相关核准的健保相关资料，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份资料。那么第二个是缺乏跟传统医疗上面的临床疗效，比如说高压氧的比较治疗，那这个部分对疗效会没有办法确认。第三个，目前觉得在这个地方是研究是一个分析方法看一些局限性，比如说溃疡当中有没有做其他的一个替代性疗法，所以解读的结果在之前都会遇到一些担心的地方。那台湾有回收性资料的确看到了相关的一个疗效，那病人的样本数跟统计调整的部分在群体性上代表性比较少一点，也就是刚刚提到说没有国际性的方法做比较资料。那治疗性的疗效包括预防面积感染的复发预防，跟传统比较起来是 neutral 中性的，并没有优于。那对临床治疗上整体上是稍微少一点点，所以是要求到国际沟通性跟随机临床试验的以及做标准稿的真实的数据。虽然到目前的标准来说，如果现在要做调整是价格或调整给付的关系，其实会有一些问题。所以目前国内的建议是说，如果在这里帮我们做调整的价格，也不宜直接做相关的活动。如果最后就是按照目前的一个标准做续约，那如果说其实要做续约动作，应该要请厂商在合理期限当中补足相关之前供应要求的具体而且符合实证相关疗效，做了后续价格比较以及实证评估的证据以上。
好，那对这个案子还有问题要追求？
这个案子当初在上会的时候我也参加，那大家就觉得这个药费太贵了，其实是非常非常贵的药，跟传统的治疗其实，所以那个时候在有要求。第一个，因为当初上会的时候，他就是说他有保证说他可以去取得 FDA 的批，就是厂商的承诺了啊。那当然，共理会会中决议说，那你既然暂时治不了的话，希望这两年要拿出跟传统糖尿病治疗的疗效分析。那两年，我想做这个疗效分析应该是够的。因为高压氧治疗或其他传统糖尿病族的治疗，那个病人一大堆，而且每一家医院你做那个 double blind 的这个都一定做得出来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现在再给他延长，是要延长多久？那如果厂商就是不提供这些资料，健保署还是要持续用这个药价来支付吗？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政策的考量啊。政策的考量，当然它是我们首发新药，但首发新药因为跟传统的疗效比，药价实在是很贵的。它当然贵的理由就是说，它在台湾先有这个上市，其他国家才能比照这么高的药价，就是厂商的策略。但是我觉得厂商对于供应会或是对于健保署的要求，好像也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嘛。对于这个，我想在会上会表达不满。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再给他延长，是延长半年或者延长一年，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要非常明确。谢谢。
好，谢谢。那大家有问题要，还有问题要提出来。这样子哦，那个过去的决定就是决定，决定还是要做，这个要听。那有很多国家都是像朱代表讲，没有错，应该会有些资料，自己就是资料是收集有困难，还是分析有困难啊，统计有困难，起码有实验设计啊、protocol 啊等等一些资料可以来做补充，所以在做这件事情，那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提供资料，所以我们那个这个案子可能还需要厂商提供基础资料送专家这边讨论之后再来配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先从几月？
六月
吧。下一次开会是八月，我们两个案子是延到下一次八月，还是延到下一次十月？
主席，这个你要他再补充
那个资料，
是让他 study 就可能两三个月做完了。一般的这种 study
那个
两三个月做
完，因为我们原来要求是做完的资料。那我说补充的意思是，你起码有 protocol， 那遇到哪些困难是什么，我再请专家看过。那如果连 protocol 都交代不清楚，那这就表示没有做。那如果 protocol 没有做，而且 protocol 是合理的，做不出来，那不在讨论原因嘛？所以我说我没有说马上要那个要就以后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是给他一个时间提出来之后，还是要回来这里做讨论。所以我来问大家，争取不同的意见，说一个方，因为我下一次会是八月，那下一次会就十月，他总是要有时间准备，那不是八月就是十月，总不能拖到十二月吧？哈，应该没有必要拖到十二月，那就没事。
就这样，他都是台湾。那一个重点是他那边的伤确实很难受，但是因为我看到这里面好像没有病友的这个方面，他这个他那边的他们会像那病友也提供意见，那这个我想注意的，因为这个其实都火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其实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尤其是护理人员最辛苦的，那这样是不是呈现的是在临床上面是收集，就是他一定有说主任提出来，还是说我们要现在要求他在做，那现在你要他在做的话可能困难，不可能再来做，但是如果他有现有的资料或者现有的临床资料，那能不能有些分析提出来让我们的委员去看一下，因为长期这种传染病的伤口真的很难照顾，所以我想若病友的意见在这边让我们可以去看到的话，可能会更
好。
这个要在美国是用遗产就是上市是要使用，所以呢他跟美国申请一开始就申请遗产，那遗产他就不会这样在执行一个大型的三期临床试验，那他台湾是有做一个，但是呢收很困难，所以他收了很久，好像收了三四年，所以大概收太久了，大家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品质呢不一定那么可靠，因为你前面跟后面标准治疗很多，辅助治疗都在改变，所以如果你要走药品，那当然美国叫你再做一个，那他只要把原来设计的稍微修改一下，他当然就可以取得那个临床试验核准，但是我猜他不是没做，不然就不积极做，不然就收很少，因为他一开始就申请医材啊，那所以医材当然美国医材有不同的标准，他可能觉得他没有什么特别全身的布线，因为都是参考的药材，就很容易过了。那所以你如果这样把这个提前终止，问他你做了几个，那做非常的少。那当然你说那至少跟高压氧比，他就不愿意跟高压氧比，因为他是可以在家自己敷药的，那高压氧要到医院去，那他会觉得说那这个市场定位不太一样，但是他在台湾是卖很少了，不晓得是没有积极推还是怎么样，但是理论上是没有什么关键率配的，但是他原来在台湾做这个也确实有效，所以新加坡是给他当药上市，而且榜单里面就把台湾的资料写得很详细，说他这个伤口率有60%-30%，那这明显有效，那所以那是一月核准，那 FDA 也是今年才核准，所以我想他现在在各国是取得药价的一个关键时候，那如果你刚刚给他一开，那当然这个就很难再争取高药价了，但事实上疗效是怎么样，就是只有台湾那个做很久啊，勉强可以的试验。
好，我们上次我们讲话，现在六月哈，我们那个延到十月的时候再来谈这个议题，这第一件。那第二件事情是，请早上在半夜之间还是要补充资料，因为原来的决定就是说要补充美国资料。刚刚讲，它不是只有结果资料，如果你没有结果资料，总是有 protocol 当初设计的，怎么停止的啊、哦？一定要补充这个资料。那如果可以的话，厂商因为他有申请其他国家要的资料，那如果他可以拿来做说明、做补充，就也欢迎啊、哦。所以经常尽量补资料。那再过来，因为这个案子还是我建议，因为它是太专业，还是我们要在教会讨论。那在教会讨论之后，麻烦我们说了，虽然国内用的字数不多，可是还是有人用。我们有使用，其实有使用过的医生或是医院的代表，我们请他来专家会的时候来跟我们说明说他使用上的临床的经验，这样好吧？那病友代表这边可能这个方便，这个我不一定会有把握。那如果病友组织这边如果可以获得到病友意见的话，也 也请大家提供这个协助。那如果困难就跟我讲哦，没有关系，这个不会，这个锅我们就没办法影响，所以就是按照这样的结论来做处理。好，那
以及他的那个 protocol 是不是会包括他预备要用三款糖尿病毒治疗的方法的一个？
我也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
所以我说可以要求厂商，就是
对对对，
除了他的 protocol 那个 study 的未来要做的 study protocol。包括跟传统治疗糖尿病毒的比较 double blind 的这个比较的这个 protocol，
对，可是我的意思就是提他当初的 protocol，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提的时候再请他提 protocol， 那就有点本末倒置，所以就是请他提当初的 protocol， 当初的 protocol 设计是不是完整，是不是好，那我们会专家会再提供我们的意见，哦，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当初就是。没有 protocol 啊，不然两年怎么会做不出来？
我交给朱院长知道说，其实第一部分他像发表在 JAMA 的 network 上有一篇 paper， 那是根据台湾做的 protocol， 的确做了很久，但中间花了4年的时间。他用的是 comparator 做比较，跟其他台湾地方的服务量做比较，不是用的 placebo， 他用 comparator， 那比 comparator 稍微好一点点，所以他只能定在 with grade 1跟 grade 2报告，所以的确是有那个报告，但国外的报告不止于此以上。
对，他当初上会的时候，他当然就有做一些 study 嘛。那我记得就是跟那个传统一般的其他的敷料去做比较嘛。所以那个是他在两年前上会，如果我没记错，就这个应该是两年前上会的资料。那我们上完会通过以后，希望他另外还要再加做，比如说跟高压氧的比较。事实上，我觉得他是没有做。所以你现在说要他两年之内他要拿出跟高压氧比较资料，protocol 我觉得他应该拿不出来啊，
对嘛？所以我们就诚实面对了。我只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提议要求结果嘛。啊，如果说他说结果了不得，结果了不得，起码研究设计怎么做的，遇到什么困难，再去送专家嘛。所以我们再给他一点点时间。所以说，我们这个案子延到下，就是10月的时候来做决定。要10月之前把这些资料送专家会议讨论。那专家会议的时候，我们开专家会的时候。也邀请有实际临床使用过这个药的医师来提供意见，这样的话哦应该可以了。好，那我们进到下个案，请。